大家知唔知諾貝爾佢係咩人呢？諾貝爾呢，原來呢佢同埋佢嘅屋企呢嘅家族係做魚雷做炸彈㗎喎。咁諾貝爾更加發現呢，佢將某一啲我都唔識嘅一啲嘅化學物質啦撈埋一齊嘅時候呢，加埋呢個炸藥呢就會係好安全咁樣去使用嘅。咁之後呢，佢亦都將呢一個嘅炸藥命名為呢個 dynamic 啦，咁呢係講緊一個動能嗰種嘅意思。咁原來呢，再去睇返響佢當時嘅背景，19世紀嘅時候呢，就歐洲大陸每日呢都至少有三單爆炸案㗎喎。咁諾貝爾就繼續去改進呢啲炸藥嘅能力啦，咁希望可以做得好啲。例如爆炸咗之後嗰啲嘅煙霧會唔會可以少啲呀、咁呢個產品呢越嚟越得到呢軍方嘅重視，啲人覺得嘩呢個嘅炸藥好啊。咁呢更加多嘅軍火咁就送到去戰場嘅當中。但係呢有趣嘅係諾貝爾本身係一個信奉和平主義嘅人。一個信奉和平主義嘅人去做一啲嘅發明，一個嘅炸藥就送到去戰爭嘅當中。我諗佢嘅人生嘅裏面都好多嘅矛盾。亦都相信佢所做嘅產品佢唔係打算咁樣去用，佢覺得心裏面好唔舒服。後來佢受到佢哋一位好朋友叫做貝爾塔嘅影響，於是呢佢就將佢賺咗嘅錢喺火藥裏面賺咗好多好多嘅錢，就成立咗呢一個嘅獎項啦，其中一個就係諾貝爾和平獎啦。佢呢位嘅朋友呢就不斷嘅推動世界嘅和平，而到最後呢喺1905年呢，佢呢個嘅朋友亦都呢去獲頒發呢一個嘅諾貝爾和平獎啦。咁到底諾貝爾和平獎係點樣去評選一個人係咪應該去得獎嘅呢？咁原來佢嘅宗旨呢，可能呢排大家喺新聞都聽得多啦，就係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者裁減常備軍隊，同埋和平會議組織同埋宣傳盡到最大努力同埋最大貢獻嘅人，總之就係為咗和平嘅呢一樣嘢去做咗最大努力嘅一個人啦。咁樣咁根據呢個定義，我自己就諗啦，邊個最應該得到呢個獎呢？我就諗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佢最應該得到呢個獎。因為呢喺聖經裏邊話俾我哋聽，呢位主耶穌佢獻上佢嘅生命，就好似剛才我們唱過的詩歌，他講到說他釘十架，主耶穌去釘十架是使人和上帝和好，也都因著很多人去信了耶穌之後，他跟其他的人可能本來很憎他的、看過一個見證，有個宣教士的太太，他親眼看著他的丈夫他的兒女去被一個當地的人殺死了，但去到最後他是選擇去探監探這個人，去饒恕了這個人，因為他說因為主耶穌基督他願意去饒恕，因為他都被耶穌去饒恕，他跟這個人重新建立一個的關係。我想回過去的一段的日子，大概半年的時間，會有機會在這裡跟大家分享哥羅西書的訊息。大家想一想，第一章在最開初的時候，我講到保羅去為到哥羅西人的祈禱，或者大家有聖經你可以一路掀下第一章去到第四章講過啲咩呢？第一章有一大段就是為到哥羅西人去祈禱，第二章就講到話遵他而行，去活喺基督裏邊係被生根被建造，去到第三章講到感恩嘅一個嘅主題，感恩即係話以耶穌基督為主，及後亦都講到上次講到嘅家庭規章，喺屋企嘅裏邊邊個先至係一家之主，係主耶穌基督。而最後我哋都有去講到話保羅佢去請人為佢祈禱，特別佢喺個捆鎖嘅裏邊，又講到話點樣去同外人嘅相處，同埋去介紹到佢一紮嘅同工，到最後都係講到話要去禱告呢一件事。今日嚟到哥羅西書最後一講。最後一次亦都在年尾的時間跟大家去分享哥羅西書，我想跟大家去看回第一章的聖經，看看保羅他自己本身在第一章他作為引子的一段的經文，就是哥羅西書一章21至23節。哥羅西書的一章21至23節以至及後的整卷書的中心思想，就是哥羅西的讀者以至信徒他們能夠去與神和好，與神和好就讲到话，佢哋喺上帝面前，佢哋能够系被上帝宣判，佢哋无罪。神透过主耶稣嘅死，能够让到我哋同神系复活。 最重要的是哥罗西人他能够听从一个真正的福音，这个福音是之前在他们的领袖以巴弗去传给他们的福音。原来当时有一些假教师就跟他们去讲一些说话，哥罗西人你们都没有特别经历过什么，你们未见过天使，你又没有敬拜天使，你又没有去守一些规条，到底你们得不得救的？换句说话来讲，就是原来信耶稣不够的，你要做多少少东西你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做多少少东西。但保罗就驳斥，不是这样，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所有的事。保罗在当中很有力的表达，就是说当我们去相信福音，去接受耶稣的时候，原来我们就得到神的赦免，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建立一个关系。是神自己已经主动去做了这个工作，不是我们去做些什么事。神的主动也都让到所有同去为敌的人可以复活。我想请大家帮我去读出今天的经文，是哥罗西书1章21至23节。我想请大家帮我读新汉语译本，找到的时候请我们一同去读出。如果是留心看第21至22节的时候，有一组很强烈的对比，从前如今。从前是什么人呢？是一些与神隔绝的人，但是如今就是与神和好的人。保罗特别去提到一班哥罗西的信徒，他们未信主的时候，他们是一班犯了罪的外邦人，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属于神，他们跟神没有关系，无论他们在心思在态度上面都是与神为敌，大家是对立的，甚至乎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思想透过他们的行为都表现了出来。保罗说他们的行为是邪恶，所以他们是被隔开。这种隔绝的意思不是说他们主动不理神，而是他们是被分隔出来的意思。因为有罪的人他不能够亲近圣洁的上帝，其实在旧约的圣经都很清楚告诉我们，有罪的人不能够亲近圣洁的上帝。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年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去分享有关尼尼基的信息，在里面都告诉我们，一个人，一个有罪的人，不洁的人，他来不到神的面前，但是上帝怎样去透过一些吩咐让人能够跟他重新建立关系。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在圣诞节有时间的时候，你回去可以去看看尼尼基这卷书。当然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哇，尼尼基很难看的、哦、很多的规条、哦、但我想请大家趁着这个圣诞节，你可以去看看尼尼基这个信息，甚至乎你可以同弟兄姊妹，不如咁样，我哋呢一个嘅几日，我哋夹埋，我哋一齐去鼓励大家去睇几多章嘅圣经，我哋一齐去睇《利未记》呢一本书。我哋见到就系话，一个有罪嘅人，佢唔能够亲近呢位圣洁嘅上帝，佢系被隔开。有啲人佢就谂、啊，我可以透过做善事啊，其实我都好想去亲近神噶。我做一啲嘅好事，我积多啲嘅阴德，我咪可以去亲近神明，可以亲近上帝。甚至乎有啲人话、啊、我做多啲好事，有啲人佢未相信耶稣，佢就谂我下世会过得好啲啦，我或者第时可以凭住咁样上到天堂啦。但系圣经话俾我哋听，唔得噶，我哋有罪，我哋唔可以去亲近呢位圣洁嘅上帝。但系圣经呢度话俾我哋听，我藉住耶稣喺十字架上面嘅死。特别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去强调第22节，就是藉着他爱子肉体身躯的死。可能在和合本我们只是见到肉身这个字，但原来在原来的圣经的当中，新汉语译本比较清晰的翻译，原来是有两个字是讲到说那个的肉体，那个的身体、身躯。他讲到说耶稣是真的来到成为了一个人，是会死，他跟你和我一样都是有一个身体在这里，他成为了一个真真正正的人，他也都是真真正正的死亡。他为什么要死？他是代替我们死，有罪的是我们，死有余辜的也都是犯了罪的人，但是耶稣他没有犯过罪，他就走到来去代替我们死，让到我们这一班本身有罪的人能够与神和好。经文里面就是说神藉着他的爱子，这个爱子是哪一位呢？ 如果我们看经文上少少的时候，我们就会认识这位爱子其实他是怎样的。我们请弟兄姊妹帮我读第十七节呢，新汉语译本的第十七节，一二三。唔该。第十七节话俾我哋听，他在万有之先，万有即系所有嘅嘢都系靠佢去联系，所有嘅嘢都系靠耶稣而有而立。耶稣基督佢唔单止系喺我哋身边为我哋死，而更加可以话俾我哋听，所有嘅嘢都系藉住耶稣基督先能够维系去到今时今日。呢位耶稣就系一位创造嘅主。他用权能去托住所有的东西，令到世界能够四时运转，自然界能够循环不息。就好像我们平时一首我们很唱得多的歌，就是你真伟大，我们想到所有的东西都是靠住这位的上帝，这位的耶稣能够是循环不息，他是一位创造的主。第十八节又讲另外一个的事实给我们听，我想请大家帮我读新汉语译本的第十八节。耶稣他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和源头，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这位的耶稣他不是单单为我们死了就算，我死了对人有什么影响，可能我家人为我伤心，但这位耶稣的死不是这样死了就算，他是会复活，他在死里面复活，而且他是首先复活的那位，证明他能够胜过死亡和一切所有的权势。人世间最大的权势莫过于是死亡，但耶稣都已经在当中是胜过，他能够复活。所以经文里边话俾我哋听，呢位耶稣是凡事居首位。我又请大家帮我读第二十节。头先我哋讲到话呢位爱子，他是一个嘅创造主，他亦都是为首嘅，亦都是胜过死亡，他自己是首先复活嘅嗰位。但亦都是这一位的爱子让到万物所有的东西和他和好。如果我们看第二十节第二十二节，我们见到与他自己和好，与自己和好是重复的出现，里面亦都再一次强调耶稣的死，他讲到他在十字架上面流出的血，这个血不是流了出来就是算数，而这个血让到我们和神和好，就有这种和平在里面。听过有一个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讲到说有一个的儿子，他经常的犯错，令到他的父母都很伤心。这个爸爸呢忍不住，这个仔这么忤逆，我赶走他，赶了这个仔出家门，你以后你不要再回来。过了很久之后，妈妈病重就来死了，这位妈妈就说，我可不可以临死之前我去见下我仔，我很想见返佢。呢位作为爸爸嘅丈夫，佢拒绝唔到佢妻子嘅要求，於是佢唯有就搵返个仔返嚟，妈妈就嚟死啦，你不如返嚟见佢最后一面啦。个仔返到屋企嘅时候，佢见到平时好爱佢嘅妈妈奄奄一息，摊喺张床上面都冇乜气咁。个仔见到妈妈咁，佢就喺度喊，妈妈我对你不住，我做错了很多事，我得罪了爸爸，得罪了你。他跟妈妈去认晒他所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去求妈妈去原谅他。他就在床边拖住他妈妈的手。这个的妈妈听完儿子的认罪之后，原来他的丈夫这位爸爸就在床的另外一边，这个爸爸都是拖住他所爱的妻子的手。当这个母亲临断气之先，其实没什么力的，但他用尽他所有的力，将这个的丈夫和他的儿子的手拖在一起，摆在他自己面前。其实如果我们想着耶稣把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就好像这样的情景，耶稣他摊开他的手，一方面就是好像拉着天父的手，另外一方面就拉着我们每一个有罪的人的手，靠着耶稣我们能够再是在一起，我们能够和好，我们能够同神再一次恢复和睦的关系。十二月圣诞节，可能我们都会去想，啊，圣诞节去哪里旅行呢？圣诞节我去哪里去，一起去报佳音，我们去一起去庆祝去玩，是去这样呢？但圣诞节 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去为我们去降生，是神主动去做主动的去跟我们去复活。其实想落条数，做错事是人，做错事是我们，为什么不是我们先去向神去认罪，反而是神是先主动踏出一步，让到我们跟他去恢复这个关系呢？耶稣去为我们死，让我们跟神复活，甚至乎当我们面临种种生离死别悲欢离合的时候，我想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份的平安，我们去面对所有的事情。我想起我公公，他那时有 cancer 的时候，他未信耶稣，那我就胆粗粗地问他，公公有什么为你祈祷啊，这样，但那个女都不敢问他这句说话。那次一问的时候，我都觉得有少少面懵，但我没有想过公公跟我讲的一句说话，就是我心里没有平安，我很想有平安，你为我祈祷，我心里面有平安。耶稣的受死就是叫到神和人复活，给到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祂的人心里面就是有平安。经文告诉我们，神人和好，第22节的下半节就是为要把你们呈现在祂面前是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一班从前是在罪里边与神隔绝的一班的人，无论在心思无论在行为都是邪恶的人，与神为敌的人，今日就成为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是圣洁的无瑕疵无可指责的，甚至乎可以是成为一份的礼物，是呈现在神的面前。今日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成为了这份的礼物。过往我们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但我们都被神去洗干净我们的罪。我们今天有没有因着我们有这个身份，我们的生命被上帝被耶稣所转变的时候，我们去感谢上帝呢？而我们自己又可以怎样去回应而去表达对上帝的感谢呢？保罗在23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坚守信仰。请听我读出第23节的上半节，只是你们要在信仰里坚守，奠定基础，坚定不移，不受动摇，偏离福音的盼望。如果我们看和合本的时候，我们见到就是说，你们要在所信的上面恒心。新汉语译本译的就是坚守，那里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坚持住，是维系住某一种的状况，要守住。这句的句子本身也是一个带有假设性的句子，其实原来的文字一开始是一个如果的一个字，如果做开头，也是表达作者他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很真实的意思。如果直接的翻译，我们可以这样去说这少少的经文，如果你们切实在信仰里面坚持，如果你们切实是忠心的坚守，忠心的持守，这里所讲的可以就是说我们是坚持常常的去相信主，又或者是代表你对主忠心。因为这个信这个词其实可以有两个的意思，一个的意思就是说相信，另外一个的意思就是忠心。我们如果将这个的意思摆回在哥罗西的背景去想的时候，就是当时的教会受着很多异端的影响，这班的信徒他可不可以坚持的去相信主，又或者是坚持对主的忠心，这两样东西都很重要。坚持这一样东西也都是在下文里面也都有两种的词组去表达这一种的坚持，第一就是奠定基础，坚定不移。我想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地震啊？前嗰排咧，就有一日翻学嘅时候，啲同学就喺度：哇，今日下昼地震啊！系咩？哇，摇一摇啊咁样。咁我最记得咧，就系喺日本嘅时候咧，去旅行啦。咁啊，休息紧嘅时候，突然间，咦，好摇喎！我就喺度谂紧，唔通我突然意识不平衡？唔系喎，我真系觉得喺度震，因为未经历过地震，唔知系啲咩嘅。咁又喺度，唔系喎，唔系我晕喎，我明明嗰日身体好好。地震啊，咁啊， 有少少怯一怯啦。再睇翻新聞嘅時候，真係地震喎、哦！原來喺好遠嘅地方有四級幾嘅地震喎、哦，咁樣。原來哥羅西嘅教會，佢哋本身所處嘅地方都係一個地震帶嘅裏邊。對哥羅西人嚟講，佢哋一定會明白地震係一件乜嘢嘅事。喺呢度，保羅用咗一個嘅詞去表達嗰種嘅恆心、嗰種嘅堅守，再講到話係奠定基礎、堅定不移。喺地震帶上面起屋，最重要嘅係啲咩嘢呢？係個根基，根基係咪穩陣？呢度有一個係起屋嘅一個比喻，或者我哋諗起福音書裏邊耶穌都講過一個嘅比喻，就講到一間屋，佢係起喺磐石上面啦，定係起喺一個嘅沙土嘅上面。呢度所講嘅唔係嗰間屋本身起得實唔實正，可能我哋而家買樓嘅時候喺度諗，哇，佢啲降水好唔好啊，實唔實正？唔係，當時佢諗嘅就係本身嗰啲嘅地土係咪一個嘅實正，一個嘅磐石。因為是一些沙土，如果是沙土一落大雨一有水去沖的時候就冧曬，是那個本身的根基的問題，是起在哪裡的問題。如果用到好像我們今天去想的時候，我會告訴你聽，在香港某些地區可能去填海回來的，有機會它會陸沉的，又或者可能那個地下有溶洞的時候，你會不會選那裡的地區去居住呢？可能你都會想一想，再問清楚一點，咦，会不会冧噶？有很多嘅嘢会去谂嘅。坚持在自己的信仰里边，保罗话俾我哋听，唔系讲紧话我够唔够稳阵，唔系我嘅信仰稳唔稳阵，唔系我自己系做得够唔够好。呢度系讲紧话我系咪已经坚定不移嘅，系被奠定喺一个稳阵嘅基础上面所讲嘅。我哋所信嘅对象系咪一个稳阵嘅信仰？我哋嘅神系咪一个稳阵嘅信仰？感谢神嘅系我哋今日选择去相信耶稣嘅时候，我系知道呢一位嘅上帝，呢一位嘅神系一个好稳阵嘅神。就算我哋自己好唔稳阵，但我系知道我所相信嘅嗰一位系一个好稳阵嘅上帝。上几个礼拜咧，我有一个嘅好朋友去打电话俾我，咁佢喺度呻啦。他很慨叹，他说：唉，我有两个朋友，我认识他们总认识得来过你都去找、啊、我这两个好朋友这几年赚钱赚多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两个人越来越不开心、钱赚多了赚到几十万、为什么越使钱越来越孤寒，又不肯去使钱，又跟人计钱计到斤斤计较，甚至乎呢人都越来越不信了，在这里做很多的小动作这样。他说为什么这两个朋友会变成这样的呢？那我就问他们，咦，第一人就问你两个朋友信了耶稣没的？没啊。哦，这样啊，你这两个朋友他是不是跟他丈夫的关系都不好呢？是的、哦哦、我说他人生他又没有信仰，没有方向，她可以依赖的丈夫又即是关系不好又依赖不到，那一个女人一路数下去要靠就是靠钱咯、啊、但是当她发觉她越想靠钱的时候，她就越想搲得些钱实咯，她怕如果使多了的时候啲钱使晒，我连唯一的那种的依靠都没埋了、啊、虽然是一件很老生常谈的事，又或者可能翻教会翻得耐的，可能你会听到很多水礼的见证告诉我们，一个人去信耶稣之前，他很努力地去靠钱，他想搲多些钱给他有安全感，但是到最后他发觉原来钱不让他有安全的感觉，他越搲的时候只是会越觉得不安全。我们特别听了很多很多这些见证，听的时候不以为然，但是到你真实的经历的时候，你发觉很多时候钱不能够帮到你很多。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哪里呢？我们必须是认识我们的安全感要建基在我们的上帝上面，我们要去透过圣经，我们去认识我们这一位上帝。我看这个的我觉得很好笑的笑话，就说在一个的犹太教的一间的学校的里面，有一个的老师就问他班上面的一个的学生，因为在之前那个礼拜他就教他的学生有关于约书亚的故事。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约书亚记》啦，里边嘅一个故事，佢就问到一个嘅小朋友 ，Freddy， 到底有哪一个呢去呢推冧耶利哥的城墙的这样。这个小朋友他就答了一个这样的答案，他还在一个辩护的口气在这样说，你别问我，不是我在想，问我做的这样。那去到那天的下午，这个老师听完个小朋友讲了一个这样的答案的时候，他又觉得我都要打电话跟他妈妈去讲一下。特别呢，我们刚才讲到是一个犹太教的故事，一些犹太人他对于圣经特别旧约的故事他们一定很清楚，但显然他的答案告诉我们，这个小朋友他不知道谁去拱冧耶利哥的城墙。老师打给妈妈，就跟妈妈说，菲比妈妈，你知不知道今天问你的小朋友谁拱冧城墙的时候他怎么答？不要问我，不是我做的。妈妈就说，是啊，他怎么答你啊？不过这样，老师，如果 Freddy 说不是他做的，你要信他不是 Freddy 做的，不是 Freddy 去拱冧这个耶利哥的城墙的。那这个老师就觉得，他就将这个笑话就讲给在会堂里面的拉比。不过我想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要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谁去拱冧耶利哥的城墙的大家？点啊，朱红？上帝，哦，是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呢，真的要看熟一点我们旧约的圣经了。是上帝去拱冧，但阿 Freddy 就以为老师说是他拱冧的城墙，妈妈就说不是 Freddy 去拱冧的城墙，但他们是犹太人，他们都不知道这个的典故。咁好啦，呢位老师就将呢个笑到碌地，无论喺小朋友同埋喺呢个妈妈里边发生嘅故事，就话俾喺会堂嘅拉比听。拉比听完又系笑到碌地啦。到夜晚，阿拉比咧就要去开会啦。咁佢就同咧在场嘅董事就讲咗呢个笑话，就包括小朋友又唔知啦，但小朋友之前个礼拜上过堂，老师讲过嘅，佢都唔记得咗，咁就以为系佢。咁妈妈又唔知，咁啊，跟住然后。就同啲董事就分享呢个故事啦。讲到呢度嘅时候，当中有一位董事佢就好啦好啦，咁啦，你快啲搵人去整翻好埲墙佢啦，嗰张账单寄俾我，咁我然后同会计讲，等佢咧去搞掂个笔数佢啦，唔好再为着呢样嘢去难为一个小朋友啦咁样。原来呢个嘅董事喺会堂里边嘅董事，佢都唔知道原来呢个城墙系上帝拱冧嘅。如果他要去 send 那张标，应该就找他 send 给上帝，上帝你为什么我想他那栋城墙啊这样。所以看到这个故事呢，我自己都很担心，我是不是当一个笑话听完就算，虽然我都笑了很久自己，但我就再去想，谁个我想这个耶利哥的城墙，昔日是哪一个去带领一班的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到底这段的故事是告诉我们听是什么东西，到底哪个是去带领一班以色列人去另外一个的地方，去到迦南的地方，哪个拱冧这个城墙。刚才说是告诉我们听是上帝。如果我们去想，就是哦，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儿童主学的故事来的，哦，这个城墙冧了，哇，几犀利啊，他们行着围绕着城墙行七次，咚一声就冧了这个城墙了。哇，这个神话来的，这个儿童主学的故事来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去看这段故事，都只不过当是一个儿童主学的故事，我们忽略了原来有一位的神，一个很有大能很劲的一位上帝，去带领一班是以色列人去走出去这个地方，去拱冧这个城墙，为了一班的以色列人的缘故的时候，我想我们忽略了很大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不认识这位上帝。原来就是这位昔日拱冧城墙的上帝，今日带领我们去走过人生各样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可能我们面对有很多很多不开心的事，或者可能我们面对很多前面未知的因素，但我们会不会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的上帝，知道就是这位上帝，可以拱冧城墙的这位上帝，带领我们走埋我们人生的下半场呢？我们自己有没有去好好把握机会，这本的圣经不是一个儿童主日学的课本，也都不是我们得闲没事做，我们走埋查经，我们去茶余饭后去得闲做下的事。这本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相信的那位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 当我们认识了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怎样带领我们，我们有信心知道上帝怎样带我们行未来的路程。我们自己的基础就在圣经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好好让到自己是被奠定在这一位是不会改变的上帝上面，我们是能够去好好的认识他呢？我在教会的时候呢，我见到五堂的同工，他写了一篇牧者的心声，去给到在窝福堂的弟兄姊妹。我见到有一个故事，我仔细看完很感动，都想跟大家去分享。他说到呢，原来在法国有一个又穷又盲的女仔，后来呢，他有机会拿到一个的特制版的马可福音，他觉得很宝贝，他每天呢就拿个手指在摸住，在那里去读这个马可福音。但是呢，摸得越多的时候呢，这个的女仔她摸到自己的手指呢起了疹。哇，我都摸一下自己的手的疹。我起了疹的时候，那就是说 她接触这些特质就越来越不敏感，她摸不到那些的字，她慢慢她不是很读到那个的圣经，她辨认不到突出来那个是什么字。于是有一天他很想去继续去摸到，去知道圣经里边所讲的说话，他就拿把刀仔去批了那些的枕。但是批了的时候，只是令他的手指的触觉更加不灵敏，他更加读不到，适得其反。那他很绝望，他会觉得我要放弃这一本我很珍惜的圣经，我没有机会再读到他了。于是他就在那里哭，他呢就呢去吻别这一个特制版的圣经，他想就是想很宝贝的圣经再见了，我再读不到你了。总之他吃下去的时候呢，他发觉原来他的嘴唇是比起他的手指更加的灵敏，他的嘴是感受到那个特制是什么意思。他觉得很开心，因为他能够去再一次看到这一个的圣经，他可以用他的嘴唇去细味到上帝他的话语。今天我们大家的视力又正常，我们个个人可能家里有多过一本的圣经，我们会不会是很珍惜我们去细味上帝他自己的话语呢？经文里面除了告诉我们要去奠定我们的根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对象，是一位的上帝的时候，在经文的下半节也都告诉我们要不受动摇，不要偏离福音的盼望。的而且确，我们很多时都会被很多不同的东西去引诱，引诱离开我们的信仰。那每一个离开信仰的人，他总有他的原因的，但最大的原因经文告诉我们，他是被引动或者是偏离了，被偏离了这个的福音。在原来的文字呢，这个的被引动或者是被偏离，就是讲到话是在后面或者旁边有些人去搅扰他，去骚扰到他。那就有些揸船的朋友告诉我原来揸船的人呢，他们向着一个目标去走，但是呢可能呢因为海面的风浪，可能呢很容易偏离了一个的航道。或者我想起以前游水想去游出浮台，我不可以用游，因为我不懂游水，是揽着个水泡想浮去浮台的时候，最多是踢水而已。但是有时当风浪大的时候或者是潮涨，就很容易呢在个水泡那里就飘 回去岸边，一路呢压极都压不到出浮台。偏离就是这一种的意思。在保罗的年代有很多信了耶稣的人，他们后来又离开，就可能他们身边有一些的异端，有一些假教师，让他们偏离了信仰，又或者他们对神的信心都是冷却了，放低了，到最后干脆就不信主咯。今天我们会不会有一些的东西去让到我们偏离了我们的信仰呢？又或者我们会是慢慢对神那种的信心，我们越来越神啊，是不是的，你带不带到我走过这个的难关的，未必是异端的，但可能有时我们的工作啦，我们一些的压力啦，或者有些事令到我们灰心沮丧的时候， 又或者我们去跟神去祈祷，去祈祷一件的事，但是到最后，神你都不听我祈祷的，为什么你不跟我想要那样东西去行呢？咁跟住，然后可能我哋就会跌倒啦，我哋会偏离啦，我哋对福音、对信仰，我哋冇晒信心。但系求神去帮助到我哋，我哋不至于去被各样嘅事去搅扰我哋对上帝嘅信靠。可能我哋眼见嘅，我哋见到未必系最好，但系呢一位嘅上帝，佢系一位系奠定我哋信仰嘅上帝，佢点样去带领我哋行出呢一步呢？我又想起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他很久没回教会，或者他已经离开了主。我不敢说没回教会的人他一定是离弃了神，但是会不会是他们都面对一些的挣扎，一些的拉力呢？可能在我们认识的当中，或者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我都想起一些朋友，他跟我一起信耶稣，或者他带我信耶稣，但到最后他们都是偏离了，他们没有再在教会的里面。我不担心一个人去回不回教会，我更加着重的这个人他是不是活在基督的里面，他的生命是不是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或者你都想起一些朋友，不妨我们去为他祈祷，我们求神将他带回来，甚至乎我们有机会我们去关心他，我们不是说、哎、跟我回教，我们去听一下他的挣扎，我们为他去祈祷，我们求神去带领他，让他自己 亲身的去经历这一位的上帝。我们看经文的下半节，23章的下半节，请听我读出。你们所听见的这福音已传给天下一切受造之物，我保罗也作了这福音的仆役。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福音那种的普传性，他是说的是天下一切受造的物，说的就是说所有受造的物，无论我们是什么阶级，我们是高级低级，我们是哪一个岗位，或者我们有什么的梯度，他就说我们都可以去听到这个的福音。本来他自己更加去讲到话，他自己作了福音的仆役，在和合本里边就话他做了福音的执事。可能对我们来讲，我们想到执事的时候，哦，他们是教会的领袖啦，带领教会去前面方向的一班的人啦。但原来执事本身这个字是讲一个的仆役，是一个的仆人。告诉我们听的就是保罗以至以巴弗，他们都是神的仆人，他们为神所做的就是领受了传扬福音的使命。今天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福音的仆役。在圣诞节我们有很多的机会让到我们去成为这个福音的仆役。刚才我们都有在祈祷会的时候我们去祈祷啦，嚟緊喺12月16号喺 COC， 我哋每个月都有一个嘅月会，阿张牧师都会同到一班嘅同学喺 COC 隔离嘅青年书院嘅同学去分享上帝嘅信息。19号嚟緊有啲弟兄姊妹都会去参与巴拿巴嘅一个嘅报道会。25号喺窝福堂有阿马牧师有群者，佢哋分享上帝喺佢哋生命里边嘅见证。而同一日亦都有一班嘅弟兄，阿牧师同佢哋一齐去到荔枝角嘅扣押所嗰度去有报佳音嘅活动。26号我哋都有一个嘅旅行，我哋嗰日嘅早上都有一个嘅福音主日，苏牧师喺我哋当中去分享福音嘅信息。我哋有好多嘅机会，我哋去做一个福音嘅服役。我哋有冇好好把握呢啲嘅机会呢？甚至乎大家喺程序表嘅里边，我们今天又收到一张的福音的单张，特别今次呢是讲一个的圣诞节信息的一个的单张。当我们说去做一个福音的仆役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将这张单张去送出？我们可以祈祷，我们去问神啊，神啊，这张单张我可以送给哪一个的朋友呢？或者可能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些新来的朋友，可能你以前你都未听过耶稣，你不明白信耶稣的意义，你都可以藉着这一张的单张，你可以去认识刚才我去告诉你这一位可以让你和神去建立和好关系的这一位的上帝。 或者弟兄姊妹，你都可以藉住有一啲嘅机会，你去认识一下我哋当中嘅新朋友，你同佢分享耶稣喺你身上点样帮助你同神去和好。让我哋去把握每一个嘅机会，我哋去同人分享，更加去把握每一个嘅机会，我哋去为佢哋祈祷，去听佢哋嘅一啲嘅挣扎。今日嘅经文话俾我哋听，让我哋一齐嘅去坚守喺呢一个嘅信仰里边。我哋都一齐咧去学习，将你为和平之君。像当初喺开头嘅时候，我话最应该得奖嘅嗰位主耶稣基督，我哋将佢去介绍俾人去认识。我想请 Alex 咧帮我去翻头先之前嗰一版我哋嘅金句。喺里边咧话我哋去传扬他，我哋讲紧嘅呢位嘅耶稣基督。我哋点样去传扬佢？保罗话俾我哋听，就透过我哋用各样嘅智慧，我哋去劝佢哋啦，去教导佢哋啦，就让到佢哋咧都能够系喺基督里完全嘅被引到神面前。头先讲到话，耶稣佢将我哋系呈现到去神嘅面前，我哋成为圣洁无瑕疵。同样我们今天将这个福音去介绍给人去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是将他们去完完全全的带到在神面前，让到这些的朋友他都能够是成为圣洁的去到上帝的面前。让到我们再去读多一次今天的经文，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或者我们尝试将它背了，准备一二三。